王下十四章使徒行传第七章，王下十四章使徒行传第七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不高傲不增进，舍命传道公罪。一面是讲到以色列王亚玛谢不是以色列犹大王，亚玛谢是犹大王，他打败了以中人以后，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心高气傲，凭血气就跟以色列王挑战，跟人家争斗，相争于战场，而且不听劝责，结果遭到惨败。所以这一章讲两个王主要讲亚玛谢，第二个就讲耶罗波安第二，好不好？也是不好。虽然神借着他收回的土地也拯救了以色列百姓，但他自己呢还是不离开金牛犊的罪，他不过是被神利用一时。所以我们都不要作践，外面轰轰烈烈，里面不能够 得不到神的心。最最见面就是斯蒂凡，斯蒂凡既不凭血气也不凭个人的勇力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神同在，他不追求外面的一切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管理膳食的，但是他里面却是真正的被酒的道充满，酒的爱充满，酒的灵充满。等一下我们看整个这张事实就可以看出，斯蒂凡实在是被道化、灵化、爱化的工人，最后能够勇敢的为主殉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争斗与灵战或者增进啊，这都是我们的白起私欲里来的，从肉体来的。就是说我们不要肉体增进，我们要真正进入灵里的征战。一面是被盗，亚玛谢也好，耶罗波安第二也好，都是被盗。而这边给我们看到的这位神的仆人斯蒂凡是殉道，被盗与殉道，增进与灵战，这都是叫我们受教训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，他虽然是个执事，他是明透神的心，他一开头讲就讲出从亚伯拉罕起讲到神永远的计划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怎么神拣选摩西，怎么救以色列百姓，以后神怎么兴起大卫预备建殿，一直到最后讲到当时就公会这些人的罪恶，指出严厉的指出他们的罪。所以斯蒂凡实在是叫我们效仿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十四节对二十九节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就是十四到二十九对二十九，题目是不高傲不增进，经苦练何主用。不高傲不增进，经苦练何主用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是十四节，那我们就一节到十四节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，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。主要这一章讲亚玛谢，亚玛谢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坚固的，耶和华所坚固的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主有力量。但是他本人他根本不靠神，他不以神为他的力量，他也不是让神所坚固的。他的一生表面看他行也都看为正的事，实际上他不晓得大卫，他效法的是他的父王，效法约阿斯。约阿斯又不是一个好王，忘恩负义，活在人前，以后也是背叛神，杀了神的仆人。所以看看他登基做王29年，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参考代下25章，就更详细的知道他做王以后特别形容他心不专诚，虽然也行一些神也都看为正的事，但是心不专诚，表面他也遵守律法，但是没有从内心，没有从内心。所以这里说第三点，亚玛谢行神也都看为正的事，但不如他主大卫，就是根本不效法大卫，乃效法他父亚哈斯一切所行的。所以不专诚爱主，只是秋他还没有废去，他任凭百姓行事邪僻。秋他没有废去，这就是行事邪僻，在那里献祭烧香，偏离了神的道，行自己所喜欢的事，在秋坛献祭，这是惹神发怒的。国一坚定，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，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，
是在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说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。表面看他也遵守律法，所以这些都是不够的。你别以为表面遵守律法就是好的，问题呢就是下面在具体的事情上看得出来，他根本没有遵守神的道，也不效法大卫，完全凭血气、凭肉体、凭自己。第七点，亚玛却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一万，入宫娶了希拉，改名叫约帖，直到今日。所以亚玛却呢，自己觉得自己有点成绩，有点功绩，是吧？那个打仗，那个战胜了以东人一万，但是他在工作的得胜中还是带着罪恶，那就是在历代下二十五章提到，他把以东的神接到自己家里来，接回来。约帖的意思是被神征服，约帖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把希拉改成约帖。希拉当然是以东的一个地点了，那就是说他能够征服仇敌，他却不能征服自己，这就是亚玛逊带回来跪拜以东神。你到底是得胜没得胜？外面得胜，里面没有得胜，拜的还是以东神，还是属肉体，还体贴肉体。第八点，因为他战胜了以东人，他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于是在代下二十五章说，他就心高气傲起来，他就去主动的去找以色列王去挑战，说你来，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。下面是以色列王警戒他的话，以色列王在当时实力是比他强，你一个软弱的你就好好乖乖待在家里，不非要去跟人家打。以色列王差遣人去见他，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。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，把吉利践踏，你不过是个吉利，你要跟香柏树来较量，你比得过吗？下面特别是警告他的话，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，你以此为荣耀，在家里安居就罢了，为何要惹祸，使自己和犹大一同败亡呢？这是警告，这是警告。当然以色列王也是在血气里，但至少人家警告你要听吧，不听，无视警告。神有的时候见着对方见着仇敌都会警告你，你有这么大本事吗？你明明你这么软弱，你非要去跟人家挑战，而且你凭血气一定失败。十一节，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，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就跟他打吧，你不听啊，不听就打，上了波斯麦，犹大的波斯麦和犹大王这个亚玛谢相见于战场。结果呢，你不听劝的结果，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，各自逃回家里去，大大失败。以色列王约阿斯就在波斯麦那里活活的捉住了这个亚玛谢，被活捉住，而且呢仇敌又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，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四百肘这么长一大块，成了破口，全部被拆毁。这也代表亚玛谢心灵里的光景，人不自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，墙都毁坏了，被拆毁了。而且呢十四节，又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，你所依靠的金银财宝全部都被掳掠，也代表你本来有信心有爱心，现在也全都失去。一个人呢，凭血气打仗，你一定是灵的丰富也都没有了，而且带人去为质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，活活的把人带走，带走为质，意思说你不这个和那个反悔的话，那么我这个人就压在这里，人质就是压，抵押做抵押。这说明亚玛谢心高气傲，凭血气惨败的光景。为什么不听警告，不敬畏神，打了一次胜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其实以东的神就接回来了，他拜的是以东的神，是凭血气的，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敬畏神依靠神，就是到十四节为止。好，对着这边我们请看翻过来，这边要到二十九节，这边就是开头的时候都是一节对两节，然后这一段的每一段的末了是一节对三节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两节两节对，就是两节两节 这件事，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？这张圣经就是司提凡开始为道争辩。你看从头到尾他也没为自己说什么话，我没有看出他为自己说什么话，他是为道争辩。因为他跟这些个犹太人的这个争端是什么？是为了道的缘故，为真理而争辩。所以大祭司问的，爹司提法开始说，从二节就开始讲。司提法心里面充满了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帕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”他一开头从亚伯拉罕讲起，以色列历史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永远的计划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。神为什么预备亚伯拉罕，拣选亚伯拉罕，预备就是要建立这么一个以色列民族，借着这个民族神要预备救恩呐、啊。所以司提法他的道是以救恩为中心，以救恩为中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节二节，这边就是这边司提法他勇敢的开始为道争辩，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道。对着那边那个亚马逊名字很好，耶和华所坚固的主有力量，实际他心里面没有主的道。因为亚马逊他做王，他没有因父而受教。约阿是怎么死的？是背叛神而死，最后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恩将仇报，把这个什么耶和耶大的儿子都杀掉。你父亲怎么死的？你父亲怎么得罪神？他没有受教，为因父亲而受教，这是亚马逊，所以他不蒙恩。对着这面司提法一开头就论到先祖的榜样，叫人受教，叫我们学习，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。先祖就是开头就是亚伯拉罕，所以开头讲了亚伯拉罕。那边虽然做王，历代下告诉我们只是心不专诚，做王是做王，表面行神也就看为正的事，心不专诚，这个心没有被制服，这个心根本不是专诚的敬畏神爱神遵守神的道。对着见面来就是亚伯拉罕，虽然也有软弱，因为他从这个加勒底乌尔出来的时候，根据创世纪11章到12章，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哈兰三年，但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这个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。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分两个阶段。神为什么向亚伯拉罕显现？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他在那一个拜偶像的城市，拜偶像的那个加勒底乌尔那个家乡里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，分别出来，所以他敬畏神，所以他蒙神显现。那边就是只是心不专程，这边是敬畏神蒙显现。底下第三四点就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亲什么本地和亲族，王罗说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这就是第一个阶段，他住在哈兰，后来我们就在哈兰停顿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，就是说他虽然在哈兰停留了一个阶段，但是呢神吩咐他的说他就肯，接着他又从哈兰就来到了现在，就是迦南地，就来到了迦南地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什么？听命跟从进迦南，他多么听命，神叫他他就能够起来就走了，听命跟从进了迦南美地，进了迦南美地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对着那面就是这个亚马逊，一生他都没有尊神做王，亚伯拉罕就是尊神做王。我们尊神做王具体的表现就是听话，听话遵命跟从，就让我去，因着信，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因着信就跟了，这就是尊神做王。那边呢就是亚马逊做了王了，他根本没有尊神做王，没有。底下五六，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在允许将这地赐给他，他的后裔为业。那时他还没有儿子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宝贵，神允许给他，但实际他并没有。神允许给他给他后裔，实际他连儿子也没有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外邦人那里的人，而且底下呢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之久。神以后就是预言，那是在创世纪15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而且预言他的后裔 于后裔的事情。所以这里两边相对，就告诉我们要效法谁。那边就是亚玛谢，他被告诉我们说他不效法大卫，所以他不是个好王，不效法大卫行善道。这边就是叫我们要效法先祖，凭信得地，要凭信。大卫也是因着信，大卫的信心在罗马书都提到，大卫的信得赦免其过，吃饭吃罪的罪人变为有福，哪怕犯了罪还是信靠神。这边呢就是亚伯拉罕要效法什么，要效法亚伯拉罕，那边是应该效法大卫，这边应该效法亚伯拉罕。可惜亚玛谢有没有效法，根本没有效法，凭自己做事，这边就凭信心做事，凭信心向前去得地，向前得地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啊真是宝贵。所以那边就是只效法父王，效法谁他也效法，效法谁啊，他不是效法大卫，他是效法约阿斯，对着这边来。以色列的后裔很多人也是不效法先祖，不效法先祖。一面这里告诉你允许成为大族，后裔啊寄居在外邦，是为什么叫做后裔寄居在外邦，这是到雅各的时代了，不是饥荒吗，神把他雅各全家都带到埃及，是允许成为大族。那面就是大卫，神对大卫的允许是什么，为什么效法大卫，因为神对大卫的允许是建立家室，是为他建立家室，使他的子孙呢永远做宝座，建立家室。所以两边都是允许，允许是允许，你有没有得到，我们常常是知道，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得到。这边是为奴400年，我们对他那边什么就可以追出这里亚玛谢的光景。我们常常也是为奴很久，为奴什么意思，犯罪为奴，你在埃及就是在罪中一天犯罪为奴，对着那边就亚玛谢不敬神尊道，所以也是个奴隶呀、啊，像个奴隶呀、啊。底下我们再看第7节和8节2节，神又说是他们做奴不难过，我要惩罚，所以你抵挡神一定受罚。对着那边就是百姓还在秋坛献祭，百姓在秋坛献祭什么意思，就是行事邪僻，明明有祭坛不去，随便清水树下高岗下就去献祭烧香，行事邪僻，那么当然神不喜悦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当废掉秋坛应当废掉才对。这边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看神又赐给他们隔离的月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8日就给他行隔离，亚伯拉罕自己行隔离，以后给子孙后代也行隔离，儿子以撒生下来第8天也要行隔离。为什么行隔离，行隔离的意思就是接受隔离的约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约的凭据，接受隔离的约。你要接受隔离的约吗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肉体先天四欲都要经过隔离，经过隔离也在真正是立约的子民，但是对他那边去呢应当废掉秋坛，你不能还在秋坛献祭，你在秋坛献祭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立约的子民，就是没有受隔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仍在秋坛献祭，这边就是要出埃及侍奉神，我们不能老在埃及侍奉神。神的目的在这7节8节里就看出来了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，什么地方，迦南地。所以以色列不出埃及就不能侍奉神，对着那边去，你不离开秋坛你不能献祭，你献祭神也不悦纳，所以要离开秋坛，要废掉秋坛，不能仍在秋坛献祭，这边去不能老在埃及侍奉神。一面是废掉秋坛，一面也可以说就是接受隔离的约。90底下开始讲约瑟，约瑟也是以色列的先祖当中一个最宝贵的先祖，基督约瑟把他卖到埃及，神就和他同在，约瑟忍受的是兄弟们对他的嫉妒，甚至把他出卖，下坑出卖，弃绝他，但是约瑟敬畏神，神与他同在，而且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那这里就是经过约瑟是经过长期的苦难，长期的熬炼，下坑啊，底下呢啊被卖为奴，以后又 是受冤枉又坐监牢，月色受这么多的苦，但是神和他同在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月色是难中守住守主道。为什么月色蒙恩典？他在苦难中他能够守住主的道，对的那位就是亚玛谢，表面上守律法，他一说完把那个杀他父亲的人杀掉，但是没有杀他的儿子，表示他遵守，但这个不是外面遵守，最要紧的是你在苦难中能不能像约瑟遵守神的道。那么神报应，神报应，结果呢被臣仆所杀。这个约阿斯这边是神同在，脱离苦难。约阿斯为什么被杀？被臣仆杀，因为神报应他，因为他也背叛神。你背叛神，你的臣仆也背叛你。对的，这边就是约瑟是什么呢？约瑟在苦难中神同在，那边是神报应，这边神同在，结果就能脱离苦难，脱离苦难。这边约瑟因为他在苦难中敬畏神，得胜苦难，所以有智慧做了宰相，有智慧做宰相。对着那边亚玛谢做王，没有智慧，没真智慧，无真智慧，你不敬畏主，你没有真智慧。这边约瑟有真智慧，所以以后神接着法老把他提拔起来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，雅各天天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。埃及有粮哪里来的？月色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粮仓，生命的粮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月色经过苦难以后它成为生命粮仓，对着那边就是亚玛谢，心中并没有律法，所以表面他遵守律法，亚玛谢心中没有律法，皇宫里长大，娇娇滴滴，骄纵放纵犯罪，但是约瑟是苦难中长大，所以他本身成为生命的粮仓，生命的粮仓。十三十四，第二次约瑟与兄弟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，约瑟就打发兄弟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0个人都来。那先说的约瑟本身，约瑟是难中胜过试探，所以他今天才能够成为宰相，才能够帮助兄弟带领全家，帮助全家解救了全家度过饥荒，这都是因为约瑟难中得胜试探。对着那个就是亚玛谢，打了胜仗他跪拜了以东神，他没有得胜，所以亚玛谢都是外表，外面看他战胜了以东人，把10000人都杀了，但实际上呢他把以东神又接来了，或者是在历代下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历代下跟列王下我们要两边补充看就更清楚。这边人家月色是肉体情欲，这样大的试探他能在苦难中得胜，那边是什么呢？打仗打仗把以东神接回来，所以一时打败以东人，不过是一时，所以我们不能满足我们一时好，这一时打败不是真正的打败。而对的那边是这一个约瑟是什么？彻底得胜救全民，约瑟是彻底得胜，这边是一时得胜，是的，所以我们要彻底他就能够救全族啊。那边是一时打败了以东人。15、16，于是雅各下埃及，后来他和他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，又被带到世界葬于亚伯拉罕在世界用银子所买的那个坟墓。这里要提雅各，雅各宝贝在哪里？雅各是坚定的要回美地，他葬回美地，在创世纪48章就开始提了，49章，雅各临终之前切切的嘱咐他的众子，就嘱咐了约瑟，说明雅各因着信要葬回美地，因为他里面有神的道，所以对他那边去就是亚玛谢背弃了主的道，他背弃了主的道。所以为什么说他背弃了？因为他以为自己打胜仗了，他血气挑战。亚玛谢也可以和斯蒂坦来相对，你看斯蒂坦他没有血气，他就是从亚伯拉罕起怎么样一句一句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来讲，斯蒂坦是灵里变道，在灵里变道，在圣灵里面在味道增变，那边呢是血气征战，血气来挑战，也是其实吧，即使神允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兴盛众多，直到 上也不晓得约瑟的亲王兴起来，这个讲历史就是意思就讲到哪里呢，就讲到出埃及记了。出埃及记就是神的允许时候到了，这个法老王，新的法老王兴起来了，新的法老王兴起来，但是以色列民这个时候已经兴旺发达起来，人数众多，人数众多，所以两边相对还是这样，神的允许必实现。特别提到神允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这个一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允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出埃及，但是出埃及这个关也是很艰难的，因为新王兴起来，有考验，有试炼，以后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，所以因为是神允许必实现，神的允许。对着那边呢，就是约阿斯王啊，对这个亚玛谢说的话：如荆棘，你必被践踏。你是个荆棘，还要来挑战？什么是荆棘？荆棘就是好动，荆棘就是肥类，荆棘就是老我做王。我们里面常常有荆棘，所以求主把我们的荆棘拿走。那这边神的允许一定实现。十九二十，我们看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这是一个法老的怎么样弃婴的一个诡计，这个诡计是把婴孩都扔掉，要灭男孩子。那是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夫家里抚养了三个月，这是胆子多大呀！法老的命令，所有的男孩子都要灭掉，但是摩西的父母因着信，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明明提到，摩西的父母因着信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二三节，确实怎么样？确实把他的孩子把摩西藏了三个月，以后把他放在葡萄箱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了，那边是心高气傲，约阿斯不是说吗？你打了仗，打胜了仗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必败。这边智慧应敌存活，因为有摩西的父母这样的智慧的应付法老，所以说不怕亡命。因着信把摩西藏起来，智慧应敌，结果存活，结果摩西就存活了。那边心高气傲，对着这边就是法老做王，这个法老很厉害，这个新王法老，因为他已经不认识约瑟了嘛，就经过了许多年代了。为什么心高气傲？法老做王，我们里面常常也是讲，法老一做王就不让神做王，心高气傲，抵挡神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肉体争斗必招祸，一定招来祸患。所以约瑟王说：“你等着吧，你要惹出祸来。”他不听啊，对着这边弃婴诡计不得逞。法老这个诡计叫做什么呀？灭男孩子，或者叫灭婴，灭婴的诡计，把男孩子扔掉啊，这个诡计不得逞，不能得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保守男孩子。后来神兴起，我们都知道出埃及第一章神兴起收生婆，两个敬畏神的收生婆，结果保护了男孩子，保护了男孩子。第二十一二十二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他，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才有权能。你看看，这就叫做仇敌要灭男孩子，神兴起仇敌的女儿来亲自保护男孩子，这就是叫做法老女儿亲自效力，对待那位前不肯听劝，神不效力。亚玛谢神借着约阿斯来提醒你，你听吗？不听，你不听，神不效力，神不效力，你就遭殃，遭殃，遭灾。这边因为摩西是神要拣选的男孩子，所以神会兴起什么呀？因为摩西的父母和姐姐都这么敬畏神，所以神会兴起法老的女儿亲自效力。还有二三二四，他降到四十岁，怎么为了效力？不但养他，而且让他在埃及王宫里待了四十年，学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所以以后能够写出摩西五经，这不是神给他的恩典吗？他将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兄弟，所以摩西第一个阶段就在王宫里四十年。以后呢，他有这个意思，就去看望弟兄，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。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就打死了埃及人，这明显是凭血气。所以你用爱国的心、爱民的心，你不能用血气。血气报仇必败，结果他失败了，后来也暴露了，不跑也得跑啊！血气报仇，那边就是血气征战必败。是亚玛谢，亚玛谢 里面有血气，所以征战一定败。摩西的里面也有亚玛逊的东西，亚玛摩西是因为爱国爱民，你爱国你也不能用血气，所以属灵的工作动不得一点的血气。我来报仇吧，这个你这样的报仇反倒失败，反倒失败。25、26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，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，时候不到，所以人家不理解，人家不认他做领袖，因为时候不到，神必须要把摩西要带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米甸旷野又40年，这40年对摩西生命来讲是更重要的。所以第二天遇见两个人以色列人争斗，他就劝他们和睦，咱们都是骨肉，不要打架，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你？所以但是摩西这个工作还是凭自己做，神没有让他去做，你这么做也没有用。对他那边就是亚玛逊的失败，遭到的结果是什么？被敌活捉，圣城拆毁，自己嘛活活的被人捉住，这个圣城呢也被拆毁。那对他这边就是摩西，虽然他劝他们和睦，后来劝了半天有果效了，不但没有果效，人家倒把他指出来了，把他下了，只好逃命，是说明停止做工也被拆毁，所以两边都是拆毁。摩西神要造就他，所以人家他怎么说，结果我们看27节就看出来，那七个名色的就把他推开，说谁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所以摩西就知道他昨天所做的那件事，杀了埃及人已经暴露出来，已经让人知道了，所以摩西是叫不逃也得逃了。所以我们看27到29，这是第一段的最后三节啊，27到29，这三节圣经我们看，这边是摩西被迫逃到旷野，没有这种压力他还不逃呢，所以神常常是做这样的工作，让你惹了祸了，让你惹了娄子了，你不逃也得逃，结果神就把他带到旷野。那不是吗？29节，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这就是40年神要把他造就的这个地方，叫米甸旷野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，神也眷顾他，给他建立家室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被迫逃到旷野，被迫，那边呢以亚玛逊以这样的贫血气，结果怎么金银器皿都被夺，一切被剥夺。这对亚玛逊来讲是惩罚，那对的这边对摩西来讲是神的，也是神的催逼，神的造就。那边待人为质，这边摩西什么？那边待人为质就是活活的人就被带走了，做抵押了。这边呢，摩西可以说是死里逃生，死里逃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出埃及也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也讲的，法老要杀他，你说你能不逃吗？所以摩西逃到旷野叫做死里逃生，要不然的话，法老都要杀他，好嘛？以王宫里养大，一道把埃及人杀了一个。那法老当然不答应他，所以神借着环境逼他走啊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米甸旷野40年做什么？苦难造就磨练，那边是遭神严厉管教，意思不同啊。摩西是神用苦难来造就他，来磨练他；亚玛逊是你再受罚，你是遭到神严厉的管教，但是都要经过苦难。摩西神要把他炼净，成为精灵。对着那边就亚玛逊财宝全丧失，你不听神的，你不听人的劝告，结果财宝全丧失。这边呢，摩西本身就成为最宝贝的金银财宝，神要炼净他，神真是要炼净他。那边亚玛逊可以说是悖逆受罚，这边摩西在这40年当中是炼净合用，以后摩西成为合用的器皿，亚玛逊是受苦也白受苦。受了管教也不受教，最后是怎么样？白活15年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人家摩西虽然受苦，就是炼净何用？所以王宫里长大的摩西不能够被主用，神一定要把他带到米甸旷野。这一定是非常苦了，像面对着这么一个旷野，一天给人牧羊，在痛苦中神磨练他，神造就他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15节到29节。那么是30节到60节，题目是不陷民于罪中。那么除了亚玛逊 接着就是说的耶罗波安第二，也是献民于最终，尽管他表面轰轰烈烈又收土地又救以色列百姓，但他自己呢，他自己却是救不了自己，却是害人害己。谁是我们的教训？这个念面就是对司提反舍命传道公罪，目的是为了救人，免得以色列当初期的教会都受这个格利派犹太教的影响，所以他舍命来救人，舍命传道公罪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从15节开始，15节一直到末了。因为安士七一所行的时候，和他的勇力并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，你不管哪个王一生所做的，将来都要受审判，写下来了，就是在神那里被记载，神那里有一个记录，不但在列王记上记载，在神那里也记载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真是要恐惧战惊，也可以说每个人的历史是你自己写成的，你不要怪人怪东怪西，历史为我们做见证，你是好你是坏啊，都写下来了。因为他是以色列所从水葬在撒玛利亚啊，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，他儿子耶罗波安，那这个约阿斯是指的以色列王的约阿斯，是吧？他儿子耶罗波安继续他做王，这个耶罗波安就是耶罗波安第二啊，这个耶罗波安是谁？就是耶户的第三代，耶户没有尽心尊道，后来他的后代只到第四代就结束。因为我们看17节，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，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。就是这句话，这一段最要紧，就是亚玛谢是神的怜悯恩典，他不是被活捉吗？后来怎么样啊？啊，又活了15年，但是没有提你这15年有没有悔改，有没有谦卑，有没有感恩，有没有为主做点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白占地图。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，但是在历代那里讲他怎么样？他最后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，后来把他杀了，他逃到拉吉，叛党打发人到拉吉就把他杀了，你逃都逃不了。是写着说他离弃神，15年没有悔改，而且呢渐渐的离弃神，那一定是又犯罪又作恶又偏邪离弃神。你离弃什么？结果手底下人有人就背叛他，结果就把他杀了，逃到拉吉也没用，结果把他杀了，人用马将尸首驮回来，多惨啊！回来的是一具尸首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犹大的众民立了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，小字是乌西亚，这个乌西亚我们都熟悉，就是长大妈凤那个乌西亚，接续他父亲做王，那时他年16岁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，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，仍归犹大，又重新修理，就是这个乌西亚。乌西亚做王以后很有成就啊，但后来也是今天写啊，也行使邪僻，他收回土地。一开头23节，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，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第二在撒玛利亚登基。那这里就开始讲耶罗波安第二，就讲北国了。北国的这个王就是耶罗波安第二，他登基，他做王最长41年。他行神也是他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是以色列现在这里的一切罪。所以你做王怎么样？你做王这么长干有什么用啊？仍然是不离开。所以我们这几天连着就看到以色列王都是不离开金牛犊的罪。就知道金牛犊罪实在有一种罪恶的势力，一种罪恶的惯性劣根性，叫人就是不离开，做好的王也不离开，犯着一切的罪。底下就看到他有成绩吗？他有成绩，他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土地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着他仆人这个谁呀、先知约拿所说的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甚是坚固，无论困住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论帮助以色列，就说明神是利用这一个耶罗波安第二来拯救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以色列太痛苦了，被困住的啊都没有人帮助以色列，所以神呢就是先知也说了预言，所以呢甚是艰苦，非常困苦，所以也没人帮助，所以就借着耶罗波安第二来帮助的。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涂抹，乃借于阿舍的儿子耶罗帕拯救他们。耶罗帕又收回土地，又拯救以色列，好吗？当然好。自己呢？所以这些要说救人不能救己，自己呢还是现在最终还是拜金牛犊，所以我们不值得我们效仿。耶罗帕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他在永历怎样征战，怎样收回土地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你得地得地，结果自己还是在最终。所以今天得地是要紧吗？是要紧，但是我们本身更要紧。现在神就是要练我们，那我们要离开金牛犊。你不离开的话，你得地倒挺多，结果你自己呢还是陷在最终，而且把名陷在最终。29节，耶路撒冷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，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。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耶户的第四代，后来别的就篡位了，就接手。所以我们这边就到此啊，对的那边我们请看。下面是斯蒂芬，从30节开始，大家看30、31啊，还是2节2节看。过了40年，就是米甸旷野，整整的40年。这40年，摩西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的，你看过旷野的生活。我们想啊，本来你是习惯过王宫的生活，现在把你放到旷野过旷野生活，王宫40年舒服享受习惯了，所以我们在城市里习惯了，真的把你一下带到旷野是很不习惯的，生活起居各方面都不习惯，但是你必须要经过，这就是摩西的遭罪，苦难的遭罪。所以这40年首先是苦难的，苦难磨练他，还有借着羊一天的放羊来磨练他。在西南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这就是出埃及第3章，摩西蒙召。摩西见着那异象便觉得稀奇，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啊，我们先看这2节。那这2节圣经就是摩西稀奇所见的异象。摩西啊，他在旷野的时候，说明他是敬畏神，他在旷野40年之久，寻求神，常常上山上去。那个旷野那个山实际就是西乃山，何烈也叫何烈山。你不寻求神能见的异象吗？他上山，他一面放羊一面上山寻求神，所以神向他显现。这边是稀奇所见的异象。为什么稀奇？因为他见到一个异象，就是荆棘在火焰中还没有烧毁，这是一个大异象。对着那边就是亚马逊，上次没有异象，哪有异象啊？什么异象看不到？这边是经受火炼，那边呢？那边你一生所做的都要交账，神前交账。亚马逊就经不起火炼，经济就代表百姓，也代表我们。我们老旧人本性不就是经济吗？但是蒙神拣选的以色列百姓，虽然经过火炼，经过埃及呀、400年之久。但是呢没有烧毁，这荆棘也代表摩西自己。神也告诉他，你看你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年月，这40年在米甸旷野，你也没有被烧毁，不但没有被烧毁，现在神说我要用你。这就是荆棘在火焰中的这个意象，所以要经受火炼，对着那边神前交战，那边你一举一动都写在列王记上。一面是一生靠勇力征战，这就是亚马逊。亚马逊也好啊，他的父亲也好，都是一生靠勇力征战。那对他这边来就是摩西，经过40年以后，这个摩西是余生不再凭血气，他不再凭血气，每一次都是神的话领导，一去见法老他就去，一去他就去，不再凭血气，余生不再凭血气，那么是一生靠勇力征战。32、33。神说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就战战兢兢不敢观看，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所以摩西是神前战兢，一个人见异象一定要神前战兢，一个人在神前受托，因为出埃及第3章就是摩西蒙召受托，神前战兢，那面是不知受教，那面一代代都不离开这个罪，这边是走分别为圣的路，那边就不离开金牛犊，这边就要脱鞋。 所以我们要脱险，因为你所占的地上看34、35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惨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，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派他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这就说明本来人都不佩服他，谁立你做我们领袖啊，你来管我们什么事情。以后怎么就是这个人，还是他，但是改变了。因为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，所以神的功能一定要受造就，功能必须退休。当摩西被神得到，神说我差派你，我差派你让你做首领，让你做救赎的。所以摩西就将神的百姓救出来，是预表基督啊，救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受差救民，摩西没有辜负神的恩典，神的选召，神的造就，神的苦练，40年之久他被神得到。所以说一个是白活了15年，两边相对，可以说15年同受神恩，甚至一点没有记载你15年做什么了，最后是离弃神啊，臣服背叛，把他杀掉，是这么个结局。真是辜负神的恩典，15年同受神恩，对他这边来说40年炼净蒙召，两边相对，还是这个34、35两节啊。40年炼净蒙召，结果蒙神选召，摩西没有辜负神40年对他的苦心的造就，神的对他的熬炼。不管多少年，我们大家一定不要白占地图，不能够白占地图，徒受主恩，成了个废物。而摩西呢是受差救民。再看36、37，36节，这人民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，这是第3个40年。所以这张圣经讲摩西最多3个40年，我们一生的光阴，神要用你可能就是最后的三分之一，最后的三分之一。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，就是这位。这就是说圣经都为他做见证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两边相对，这是一生尽忠神纪念。所以圣经把它记载下来，不但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，在出埃及记，而且还记载哪里啊，记载在希伯来书，又记载在使徒行传啊，司提反的见证里面都被记载。是一生敬忠神纪念，那面就是一生所行神审判。一生所行的是什么？你亚玛逊也好，你约阿斯也好，你北国的王也好，你南国的王也好，一生所行神都要审判的。好，再看38、39，这人曾经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神借着天使和他说话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他们。摩西是旧约的中保，他常常是神的代言人，从神那里得话，从天使那里得话，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我们的祖宗不敢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啊，那就是去拜金牛犊嘛，归向埃及。两边相对，我们在这里主要的是对，先对摩西，摩西是领受神的圣言，那边呢，那边亚玛逊是弃绝神的道，这边是领受神的圣言。一面也可以对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是什么？以色列百姓离弃神，离弃神终扑倒，后来不是扑倒吗？以色列人在旷野扑倒，那边是亚玛逊离弃神终被害，后来被臣仆害死，逃到拉底也把你杀掉，那叫有罪难逃。这边是走回头路，你为什么难逃？有罪难逃，因为你要回埃及，走回头路。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，你人都坐在这里，心里想回家，想回埃及，想回世界，这条路太苦了，我们不要再走了，走回头路，那边你有罪难逃。再看40、41，对亚伦说，你就为我们造些，这就是悖逆的百姓怎么样造金牛犊，就是出埃及32章，因为我们造些神像， 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我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，多么凭感觉。所以亚伦就纵容他们，就造了金牛犊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这句话非常突出的就形容什么叫金牛犊的工作。金牛犊的工作就是这句话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我们倒不是欢喜神的工作神的样子，自己爱怎么做怎么做，怎么有果效怎么做，世俗一套啊，这个世人的一套，人的聪明人的智慧都掺杂里面。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，就掺杂了人的工作，这就是金牛犊的工作。所以神憎恶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亚玛谢寻求以东神，这边就制造埃及神，因为还讲亚玛谢呢。亚玛谢拜什么神呢？他根本没有拜耶和华，他拜的是以东神，这边就制造埃及的神。这边你拜金牛犊，对着那边亚玛谢死的凄惨，结果尸首被驮回来，不是死的凄惨吗？这边你拜金牛犊。亚玛谢里面也有偶像，就是以东的神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亚玛谢一生也征战，也有工作，但你这个工作是什么？血气的工作，这边就是金牛犊的工作。再看42、43，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。那个先知书上所写的就是阿摩斯书所写的啊。你们40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着摩勒的，摩勒是迦南的神的帐幕，和李凡，李凡是埃及土星神的别名，李凡是埃及土星神，他们拜天上万象啊，有一个星神叫土星神，是埃及土星神的别名，意思说神都看见了，你40年哪是敬畏神呢？一献祭献来献去都献给偶像假神，这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神，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这个话就是预言他们后来不是进了迦南也被掳吗？也是会拜天上万象，拜偶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开始对乌西亚了。那边是乌西亚，乌西亚我们知道在历代下26章讲他最详细。乌西亚王是曾经就是在一个先知什么什么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是寻求神得恒通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寻求神你一定恒通，这是乌西亚王曾经寻求神得恒通。这边拜天上万象遭神怒，所以神说我任凭你们，一个人到了任神任凭的地步了，那就是神发怒了，不管你了，你去吧，你拜去吧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曾经寻求神得恒通，但是你不要曾经寻求，以后乌西亚也不寻求了，就忙工作了，以后心高气傲行事邪僻，是吧？这边就派拜天上万象遭神怒。44、45，我们的祖宗，看这里啊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造，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点最了解了，你要照着样式建造这帐幕，我们的祖宗相继承担。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从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，到45节为止。两边相对，那这边就是按神的要求，什么照神样式建造。这个帐幕是摩西在山上领受的那个样式造的。这些那边就对乌西亚，虽然呢这一章啊，我们刚才看的这一章列王下14章并没有提他行事邪僻，这个擅自烧香，但是我们必须得提，说明乌西亚就没有样式，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，祭司才能够在坛上烧香献祭，他却是擅自擅敢进殿烧香。乌西亚王就是对那边22节，那对他这边就是摩西造神样式建造。乌西亚王也可以说是只注重外面工作，对他这边呢要以神的帐幕为中心。这边不是神不让我们注重外面的工作，乌西亚是又建造又有军事又有农业，哪方面他都有建造，只注重外面工作。但是这边 这里建的呢，就是以神的帐幕为中心，是特别提到这个帐幕。我们的祖宗相继承担，以帐幕为中心，也可以说以侍奉神为中心。所以约瑟亚把帐幕就带进了迦南美地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。为什么提大卫？因为大卫最爱慕神的殿，爱慕约柜。也46、47，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这就更说明大卫多么宝贵。大卫就是体贴神心，大卫就关心神的殿，爱慕神的殿，爱慕神的约柜。所以所罗门不过是现成的建造圣殿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开始这一节对的，那边是23节就开始讲的耶罗波安第二，那边就是耶罗波安接续做王。耶罗波安继续做王，对着这边就不像大卫关心神殿，因为他做王他还是拜金牛犊，他做王他根本没有神的殿，心里没有侍奉神，只是侍奉假神。所以大卫是神前蒙恩，那面是外面强盛，那面耶罗波安第二，你可以说他是外面强盛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满足于外面轰轰烈烈，外面强盛，这边是神前蒙恩。48、49，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哦，先看48、49、这两节就是这个我们可见的这一个司提反，他对圣经是多么熟悉的，他不断的引用圣经。这是他引用以赛亚书66章1节2节，那边就是耶罗波安第二不离开金牛犊，什么原因？对着这边就明白了，就是不因主化占地，神不是让我们为他造何等的殿宇，乃是让我们应他的话而占地。50、51，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？你们这硬的景象，从51节开始，司提反就直接的来指责当时这些犹太人的罪恶。前面是引证历史，现在直接引证也来讲他们的罪恶。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时什么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司提反这面刚强勇敢，大胆攻击罪，那面是先知说预言，那面是借着约拿说预言。约拿先知曾经是在耶罗邦第二的时代在说预言，这边是大胆攻击罪，那边是先知说预言，这边是时常抗拒圣灵，这个那边是耶罗邦第二外面轰轰烈烈。耶罗邦第二是又拯救以色列百姓，又收回大片土地，所以我们不要外面轰轰烈烈，实际里面呢时常抗拒圣灵，那面是满足于收回土地，对着这面来就是什么呀？不知虚心痛悔，心耳都没有受隔离嘛，不知虚心痛悔。一个心一个耳很要紧，耳就是你谦卑的听和听，心就是你要痛悔，要对付自己，所以不知虚心痛悔，那边只是满足于收回土地，只满足于收回土地，这边是你不知痛悔，心和耳这么硬的景象，心和耳也没有受隔离。所以我们今天神不要我们外面轰轰烈烈，要我们虚心痛悔，让我们心耳受隔离，让我们不再硬的景象。52、53，哪来优先就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的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，两边相对啊。所以那边就是以色列难中无人帮助，都在困苦当中，没有人帮助。为什么？这边就杀害先知异者，是从以色列历史就看见，为什么这么造得那么惨，没人都帮，没都没有人帮助，不但没人帮助，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他们，对着这个就是杀害先知异者。那边甚是艰苦， 以色列百姓啊，到了一个地步，甚是艰苦。对着这个什么原因？就是不遵律法。这个五三节啊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，不遵律法，你就落到一个甚是艰苦的地步。再看五四五十五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可见呢，他们心里是不是刚硬啊？啊，输了以后一点也没有说害怕悔改，极其恼怒，向司祭长咬牙切齿。咬牙切齿的意思，说明是多么的抵挡，抵挡啊！但司祭长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见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你看这个司祭长。咬牙切齿，就要杀他们，要害他们，害死他。司祭长却是被圣灵充满，所以殉道者不要害怕。真正殉道的时候，圣灵是充满的，圣灵充满有信心，有胆量，圣灵充满没有惧怕，他不会惧怕了。所以他定睛望天，他不是定睛望着这些人。你，如果你的眼睛定睛看着仇敌，可能你会害怕。司祭长眼睛看什么？看天。结果他看见神的荣耀。不是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耶稣都站起来了。现在告诉耶稣站起来迎接他，站在神的右边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司祭长舍命传道救人，司祭长可以和那个耶路撒冷二来相对。这边是舍命传道救人，那位耶路撒冷第二是什么？被神利用救民。因为神看见百姓太可怜了，所以就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。所以有的时候工作，我们千万不要被神利用一阵子，使用了一阵子。这边是舍命传道救人，那边是被神利用救民。这里版是圣灵充满，见主迎接。耶稣站起来做什么？就来迎接他。耶稣圣经多次提到坐在神的右边，干嘛站起来迎接这位殉道者，这位得胜的勇士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罪恶充满。耶路撒冷王第二也好，百姓也好，都是罪恶充满，但是仍蒙怜悯，是神的怜悯还没有丢弃他们，仍蒙怜悯，罪恶充满仍蒙怜悯。这边是圣灵充满，见主迎接，一面是神慈爱的拯救。关系的那边呢，可以说是神慈爱的拯救，借着耶路撒冷第二拯救了以色列百姓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这些个工会的人，我们看他们什么态度。他们是咬牙切齿的抵挡，咬牙切齿。司祭长这边讲到也是叫他们悔改，他们不但不懂得不领会神的慈爱，指责的罪不是让你悔改吗？不但不悔改，而且咬牙切齿的抵挡，那只能是说被弃绝不蒙恩。所以后来犹太人啊，整个人被掳抛散，灭亡亡国。为什么？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把司祭长杀掉，以后又杀了好多些神的仆人啊。再看56节到58节，56到58，就说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这司祭长的话，所以司祭长在最后要死之前，天都开了。天开什么意思？迎接他，人子站起来迎接他，天都开了。圣经有几个仆人看见天开了？很少嘛。但以理看见，以西结看见，老约翰看见，司祭长看见。你在最苦的时候，你在殉道之前，天都开了，来迎接他，人子站起。对着那边就是勇力征战，没有神的印证。这边呢，司祭长这么苦当中有什么印证？什么是印证？天开了，看见天开，人子站立站起。那面就勇力征战，无神印证，神没有印证，你多大的勇力也没有。这边我们看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声拥上前去，就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剑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上面扫罗的脚前。所以这面就是司祭长甘心舍命，甘心舍命。那边是战胜仇敌，这边是他是战胜仇敌，但这边人家是甘心的舍命，这边是真的得胜。那边是收回了土地，这边是结实千百倍， 其中就讲扫罗，为什么讲扫罗？扫罗就是撕裂感啊，如同一粒麦子落在给你死鸟所结的果子。这个时候他还在抵挡呢，但是我们看经过第八章教会大受逼迫，第九章扫罗就扑倒，就被神得着了，就被神得着了。所以这边是结实千百倍，虽然死了，像一粒麦子死了，结实千百倍。五十九节、六十节是最后两节，大家看，最后两节，那就是斯提凡不但是一个被神道所充满的人，被神的圣灵所充满的人，而且最后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被神的爱所充满。所以最后他怎么祷告？他为这些罪人祷告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着说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这是第一句，就是他甘心回到主那里去，主接受我灵魂就好了，这是他唯一的，我别的不求，死了也没有关系，最要紧的你接受我的灵魂，跟主永远在一起，这是他最大的享受，最大的要求。底下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无知了。所以说斯提凡，扫罗所以被兴起来，有谁为他祷告？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为他祷告，包括扫罗在内，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，归于他们。所以扫罗有救啊，最后蒙恩典，两杯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耶路撒冷第二，救民不能救自己，他倒是救了不少人，也得了不少土地，但是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他仍然是新天邪，拜金牛犊不离开。对着这边就死前为敌人代求，就是说不但救了自己，也救了别人，也为人代求，死前为敌人代求，那么是救民不能救自己。一面啊，是讲到那边，那面讲谁？二十九节最后一节就是告诉我们，耶路巴恩列祖同岁，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，这就是耶户的第四代，最后就是死有余辜啊！这些人一代一代都死了，死有余辜。这边是斯提凡，死有价值，死了都有价值，有价值。那边不离罪，直到第四代。耶路巴安呢？第二就是他第三代，接着就是他的儿子，就是耶户，直到第四代不离罪，因为一代代都不离罪，所以直到第四代。对着这边就真死透，果效无穷。斯提凡真正是果效无穷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不离开罪恶，要真的死透。一面是耶户一代一代行恶到底，这边是行善到底，那边继续做王，他的儿子啊继续做王，这边呢斯提凡是荣归天家，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冠冕，那边是面对审判，你不管哪个王又死了，就是他儿子接续了，都要面对审判。对他这边就是斯提凡蒙赐冠冕，就是蒙赐冠冕吗？他的名字就是冠冕。这样的为主殉道一定很年轻啊！你看看初期的工作，刚刚选上执事，没有多久就这样的为主牺牲。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神借着斯提凡的死，像一粒麦子一样，接着第八章教会大受逼迫，不然的话耶路撒冷教会对于福音还是不扩展，还是不广传。所以神实在有他的美意，苦难可以说是福音的动力，没有苦难福音不会开展，人们常常以安逸懈怠绕圈满足于自己的果效，常常不肯出去。所以神借着苦难让福音能够大大的广传。所以这两章主要的是求主让我们不要血气争斗，让我们在灵里征战啊，要凭血气凭勇力，我们要为道争辩。亚马逊也好，耶路撒冷第二也好啊，都是被道啊，我们要尊道殉道啊，刚强勇敢的来遵循神的旨意。